们发觉今天我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不是看我这个人。我今天带着圣经上台哈，不是带手机。因为最近呢，我们线上一起晨祷呢读经，我们鼓励大家带着自己的圣经，然后可以划线。有一天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发觉要翻下一页，我的手就这样。不对啊，不对啊，是翻下一页。所以我就知道说我要开始拿我的圣经哈。感谢主，我爱你们。你们都平安吗？过去这几天你们过得如何？阿们阿们。教会2020年从一月开始，我们讲到这一年我们要注重我们心灵的强健，灵人的强健。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段日子你们照顾你们的灵人如何？有没有给你们的灵人吃属灵的食物？有哈。那个心灵的强健啊，有很多的方法你可以去照顾。那其中呢包括敬拜，你看今天早上我们从一开始的敬拜简直就像是一篇一篇的信息，接着歌曲，从刚开始的喜乐，信靠神的慈爱，一直到后来的渴慕，对神的那个爱，我们唱到说不够，神你的同在还不够。所以借着敬拜你的渴慕会增加，这个使你的灵人强健。还有当然读神的话，我很高兴听见哈，我们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有两个小小孩，非常的忙，可是他们现在开始夫妻两位哈，在晚上小孩子都睡觉以后，他们开始打开圣经，一起跟着教会的灵修进度，我觉得他们的灵人会开始强健。那我上次有的信息有讲到说，我们要看重灵人的建造，因为灵人的强健是一切的根基。记不记得我有说过约翰一书的那些经文，神说愿我们怎么样，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
是的，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在那节经节讲到说，那边你可以看到神他有一个优先次序，他说你的身体要健壮，你要凡事兴盛，要正如什么，你的灵魂兴盛。所以神有这有一个优先次序，所以我们是不是也看重我们灵人的建造？那灵人的强健是一切的根基哈。我非常的感谢大家弟兄姊妹对我的关心跟带导。我上篇的信息有提到说，我过去这两个多月因着我的肌肉哈跟我的筋的发炎，所以我的腰跟我的腿疼痛的非常的厉害两个多月但是我在特会中我有分享到，我经历在神的同在中，在圣灵的领域里面，我真的没有疼痛。所以我真的相信在天堂是没有疾病的，我是真真实实的相信。而且当我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即使医生报告我有什么疾病，可是我不会被影响。这是我在特会中完全经历的。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记得一月底的时候，我们教会今年2020年全教会第一次的全教会祷告会，那我就去参加。参加的时候玉腾带领我们在那场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我们讲很长时间的方言，建造我们的灵人，然后敬拜，追求圣灵充满，然后后来玉腾为我们一一的高抹。结果你知道吗，第三星期三的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是这两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我起来的时候我不感觉到我的腰，也不感觉到我的右腿痛，很轻松，完全 free of pain， 完全没有痛。然后我就这边动哦，动动，想要测试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结果是真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觉得那是神给我的一个礼物，好，就是真的一个灵人的强健会影响到我的身体。那结果第二次就是上个礼拜的全教会祷告会结束之后，那天晚上睡觉我就 我就跟神祷告说啊，你再给我一个礼物好不好？结果你知道上个礼拜祷告会完，我发现在两个多月以来，我第一天晚上我不需要靠热带敷我的肌肉，我可以安然入睡。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大家啊，你们这段日子或者我们2020年我们要一起怎么样来照顾我们的灵人？你觉得当基督徒得救之后，我们的灵就会立刻就这么健壮吗？是不是很自然就发生？你是不是立刻你一在神的国出生了，你立刻就灵人就很强健，遇到那种灾难，遇到这种新闻啊，我听大家讲说修不修长啦，然后呢就是我们所忧虑的也是有没有钱啦，我的房子是不是够大啦，我是不是有第二栋啦，我现在有了一部车，我是不是还可以有第二部车啦。我们的生活很习惯被我们的体来掌管，或者就是说我很累了，哎，今天有点累啊，礼拜天早上就不用来聚会了，有一点点累就啊不用来了，体贴自己的肉体。那或者呢，就是我们很习惯，我们是第二个中间的这个，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很依靠我们的学问、我们的训练、我们的教育、我从小的观念、我的经验。我们知道魂是包括什么？心思嘛，情感、意志。好，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说的算。有没有听过别人讲我说的算，我决定了你不要改变我，我对不起，我就是这样的折善固执，我说的算，我决定了。然后做什么决定呢？信主之后也不会想要问神呢，分析，然后呢 Google research 做决定。你的魂很大，或我的情感，我喜欢这样，我不喜欢这样，我感觉不好，哎，我今天没有心情。我们的魂掌管，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内在生活的里面，征战得胜之方有讲到说，思想的征战、情感的征战、情绪的征战，使我们这个人降服下来，降服在圣灵的管制里面，慢慢慢慢慢，就是由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带动我们的思想，带动我们的情感，一个圣洁的情感，带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降服于神。我们这次在等候神啊，讲到雅歌第一章啊9到11节的时候，就讲到说，神看我们的景象的珠串非常的华丽，就是说我们向着神一个乐意降服他的意志，乐意被神改变的一个坚决，神看为非常的华美。所以灵来带动我们整个人的魂跟体，这叫做心灵强健。那我们外面的生活呢，我们会注意怎么样照顾自己，对不对？让自己健康好，特别这段日子好，多洗手哦啊，要吃维他命 C 哦，要怎么样怎么样哦。那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之后，进入神国之后，我们有一个内在的生活是看不见的，可是那个内在的生活是帮助你可以怎么样的依靠神，活出神给我们的丰盛。所以今天我想要继续的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们怎么建造我们的灵人强健。我今天要来讲内在生活第五篇，我过去讲了四篇，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如何操练内在生活。那今天我要讲到住在主的里面。好，刚刚这个图，主是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信主得救接受圣灵，就像这两张图，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可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还 不是最主要的，因为你可以不让他做主啊，你可以不听他的话啊。可是住在主的里面是非常的重要，是你的整个人与他连接，你在他的同在中，你的思想像他，你的情感归属于他，爱慕他，你的意志拣选他，愿意顺服神的话，住在主里面才是真正的重要。好，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读我们内在生活非常经典的经文哈。那我鼓励弟兄姊妹，若是你在我们的教会已经有一阵子了，你不仅仅会，你去实行，你生命改变，而且你可以去传讲。好，弟兄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可以传讲内在生活，内在生活是每一位基督徒要过的生活，就是神国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5:5-7。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好，这边主耶稣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就是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 abide 跟 live， 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们中国字很有趣，对不对？住的意思，你住在哪里很关键。我们通常买房子都要买，就是你是有孩子的，是不是要买好学区？你一定要买好学区，然后呢要买安全的，对不对？不会买治安不好的地方，因为你住的地方很重要。或者呢就要买比较富裕的经济好的地方，你不会想要住在贫民窟吗？那因为你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要来掌管你，来影响你，这叫做住。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做主，因为我们是主人。可是当我们住在耶稣里面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了，耶稣就是主了，是不是？因为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把它摆在一个角落，我们不听他的话。可是你住在主里面就不一样了。所以内在生活其实是一个你住在主里面，你跟他连结，你接受他的引导，你在他的同在里面的生活。他这边讲说，你住在主的里面呢，我的话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过内在生活的时候，其实会有常常有神的话。这个话这边是特别讲到，我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在原文这个话有两种，一个是 logos， 一个叫 rhema， 对不对？ logos 就是神一般性说的话，那 rhema 呢是什么？Rima 就是神在特定的时候，圣灵开启你，特别对你适用的话。好，我想这一方面，当你开始与神连结的话，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我就特别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受洗，那天要是你有来的话，你就会看见好多人都掉眼泪。神的同在这么的大，这么的荣耀，你知道我们有8位受洗者，一个都没有失落。那在那个礼拜我等候神的时候，我在等候大概一阵子，忽然一句神的话就进到我的里面，就说你们要差遣收庄稼的工人，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收割的工人去收割成熟的庄稼。一句话就让神的话就下来。我在等候神的里面，我跟神回应，我说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我这样子回应的时候，神就跟我说全家得救。所以你看到我们这次的受洗哈，一对是Helen 他们的父母，一对是年轻的夫妇，全家，而且神说不失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我也谢谢很多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祷告， 我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礼拜六有两位说不要受洗了，说因为他生病。感谢主，礼拜天最后一位11:30走进来，他说我要受洗。感谢主，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常常神的话来引导我们。那还有你过内在生活呢，结果子，你们若是住在我的里面，你们会结果子。意思就是说不仅仅是果子，还是多结果子，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是很丰盛的。我觉得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当初来到牧主开始过内在生活，家庭改变了，原先夫妻要离婚的后来变得非常的相爱，跟孩子的关系原先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冷漠的，现在可以全家这么和气的一起吃饭，而且孩子跟父母无所不谈，这些都是活生生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性格的改变，骄傲，增进嫉妒，我是讲我了，骄傲，增进嫉妒，现在变得有一点点的谦卑跟顺服。灵魂的果子，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信主之后你开始带人得救吗？你有带人得救，请举下手。你有带人，你带人归主的，感谢主，应该要更多哈，应该要更多结果子。神要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丰盛，是结果子，这是内在生活的一个经历哈。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住在主的里面过这样的一个内在生活有什么样的应许。你仔细看这两段经文哈，他们有很多类同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读。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清脆，在干旱之处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你们在这边有看到什么雷同之处？有一棵树哈，叶子，水旁扎根，结果子。好，我们第一段诗篇，这个也是内在生活非常有名的经文，大家都可以背起来。你看他就是住在主的里面，神的话在他的里面，他就有溪水在他的旁边，意思就是怎么不枯干啦。有些人常常讲说、哦、好枯干哦，其实不是其他的问题，是他没有在生活中住在主的里面，没有扎根。然后呢，叶子不枯干，结果子，凡事都顺利。弟兄姊妹，我跟玉腾是更早，1995年就进入这样一个内在生活的操练哈。我是1997年开始，我真的要跟大家讲，现在我们好多的事情，不是说没有逆境。而是我们真的经历到凡事顺利，就像约瑟，我们最近读到创世纪，约瑟神与他同在，他敬畏神，遵行神的命令，别人都看见他百事顺利，凡所做的尽都顺利。就是现在神带领我跟玉腾，有时候我们蒙圣灵的感动去做一些事情，去谈一件事情，真的真的好多事情就迎刃而解，困难的事情感觉 是很危险的事情一下就解决了，凡事顺利。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过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跟一个果子。然后耶利米书那边前面他是讲到说，那个人他倚靠神，内在生活就是 去依靠他。我们的生活是有主人的，不是我自己做主，凡事都是我判断，我决定，我做研究，然后呢我分析，我觉得这样好。很少听见他会说，哎，我今天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今天神告诉我，今天就是我祷告的时候神光照我什么，很少。那这个人他倚靠神呢，他要像树栽在水旁，他扎根。关键来到了炎热的时候，他怎么样？不惧怕，不惧怕，住在主的里面，不惧怕。干旱之处呢，毫无挂虑。弟兄姊妹，干旱之处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惧怕。来跟自己讲说，不惧怕。在干旱之处呢，毫无挂虑。跟自己说什么？毫无挂虑。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哈，大概几年前呢，你知道我们女性到了某种年纪之后都要常常去做乳房检查嘛哈。大概几年前呢，我去做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讲说，好像不太好，你要不要再回来检查一下？还好那时候我没有立刻 Google。 然后那天我在回去复检的时候，我一路上开车，一路上跟神祷告，我一路上跟神交谈，我说神会是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呢？当我在下车的那一刹那，一首诗歌进到我的里面，我很清楚是神给我的，因为我平常很少唱的首歌是盛小梅的，叫做水火。他讲到说，大水必不漫过你身，火焰也不烧着在你的身上，因为我必与你经过水火，我必与你同经水火。炎热来到，火水不惧怕。你知道当那个时候那个歌这样一下来，我的里面就像一股清泉从头这样浇灌在我的心，浇灌在我的整个全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安慰，说不出来的一个鼓励，知道神与我同在，知道神爱我，我眼泪几乎流出来，非常的平安。这是住在主里面的应许，大家想不想要这样的应许？阿们。好，那我今天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如何住在主里面。你今天这一堂聚会之后，我的信息你记不得什么没有关系，可是请你记住三个字，来，停，看，听。那我们一起讲一下，停，看，听。好，住在主里面，我刚刚有讲，其实有很多种方式，但是我有感动，今天就讲这三点：停、看、听啊，停、安静、等候。让我们一起讲：安静等候，看，专心注视，听呢，听从圣灵，停、安静等候。我们的主任牧师江牧师他曾经说过，要看一个人有没有扎扎实实的在过内在生活，第一要看他有没有规律性的等候神的生活，他有没有真真实实规律性的进入等候神。在我们的生活中，玉腾上次分享过，忙，好忙，忙完之后呢，就心就亡了，就忙，再来呢就茫然，就不知道人生生活在活什么。 以赛亚书那边有讲到说，以色列的圣者呼唤我们说，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可是你们怎么样？静自不肯，忙，停不下来。就像你有没有看过一个那个小白老鼠在那个转轮的里面，你有没有看过？啊，这样，一直动，不会停下来的。然后有些人讲说，没关系，等我这阵忙完之后我再安静。不会的，你永远忙不完的。那啊，这件事做完之后，我再来等候神。不会的，你一定要说 stop。有时候在你的生活中真的要停下来。像有一次我跟玉腾搬家啊，哇，那个没完没了的日日夜夜在收东西哦，根本停不下来。还好那次神恩待我们，那个礼拜天我们要带敬拜，那时候还在母堂。你要带敬拜，你就一定得安静下来等候神啊，敬畏神啊，一定要服侍主嘛，不是凭自己的血气在带敬拜嘛。所以那次感谢神，神就救了我们，我们就真的就放手，就整个安静下来。诗篇四十六篇讲到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知道有时候不能够安静等候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你不敢相信他是神啊，你没有办法信靠啊。你觉得我不错，不可能的啦，我一定要做。所以神说，你们静自不肯。那你们不肯之后怎么办？你们就说，我要骑那个马奔走，我要骑飞快的马奔走。神说，好，你这样子一直忙，那追赶你的人呢，也就要临到你。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学习花一个时间出来安静等候，是敬畏神，是真实的敬畏神，因为知道他是神。你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怎么样，若是等候神不是那么重要，神不会一再说。他说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等候神是在基督徒中失去的一个艺术。我很感谢哈，我们教会教导这样子的一个等候神，一直到今天，我常常提醒我，就算这个礼拜我忙什么，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现在该安静了。你知道我们人哈的那个脑波其实动得非常快。其实我那么多年的操练，我若是几天不等候神哈，我刚开始等候神的时候，我真的也静不下来耶。你可以感觉到你自己的脑波的心脏的，可是当这样子安静，就像充电一样，你若是手机你不定期充电，准死无疑啊，下当啊。那我们人呢？你想要避免 burn out， 我们最常常就听见讲说，我 burn out 了，我枯竭了，我好枯干哦。你要避免 burn out， 安静等候。这个礼拜二在那个等候神聚会的时候，神赐下一首诗歌，叫做《安静》。那刚开始弟兄姊妹们来的时候，特别是这个礼拜哈，整个武汉瘟疫啊，那很多的消息，人心惶惶。可是神赐下那首诗歌，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一遍、两遍、三遍唱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神的圣所，那个神的一个同在，平安赐下来。好，所以你们可以安静一下。我今天想要请我们的姊妹唱给大家听，住在主的里面，安静跟等候。我们来唱。 弟兄姊妹们好不好，你既然来到牧主，牧主这么宝贵的产业等候神，我们要进入。我当初来的时候，一位姊妹跟我分享，她说 Alice， 你刚刚进入这样的一个内在生活，你要开始等候神。她说我等候神不多不少，一天30分钟。我就真的听进去。我从一到牧主1997年开始，我那时候在三藩市上班，每天7点钟就要做 BART， 但是我6点钟起床，我第一件事情把闹钟一闹30分钟，拿一句神的经文，一面默想一面等候。我们教会周二有预备等候神的聚会，小家我知道有些小家有预备等候神的时间，这些只是帮助你们在生活中进入等候神的生活。当一个基督徒他开始进入等候神，安静敬畏神，我知道他是一个有根有基的基督徒，我为他非常的放心，而且他在服事的时候也不会枯干。好，停，我们再来看如何住在主的里面。看，看是专心注视。来，我们打开专心注视。今年是哪一年啊？2020年。所以呢是 perfect vision 的一年。在光明节特会的最后一堂信息讲到，今年我们要训练我们的眼力。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说，当我们的眼睛明亮，这个眼睛哈，其实不是指外面的眼睛，而是我们里面心灵思想的眼睛，就是你属灵的理解力。当你的眼睛明亮，明亮的意思就是专一。对什么专一呢？对神的话，对神自己专一，你的全身就光明，你就进入了神那个律法的一个蒙福的里面。是不是说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但是你的眼睛都是昏花呢，就是你属灵是瞎眼的，你看不见，你不懂，你看不见神的作为，在这件事情，在这个环境中我看不见，我不知道神在哪里。当你眼睛瞎的时候呢，全身就黑暗。这个黑暗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中没有神的训诲，你没有神的律例来指引你。当你看什么东西，你看的越多，你就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看 YouTube， 还是你常常看你的老公，你常常看你的太太，你们俩就越来越像。我还想讲一个笑话哈，以前有一个姊妹呢，她的先生很英俊，所以她在怀第一胎的时候，她想说，我要我的孩子像谁呢？我想让我的孩子像我的先生，所以就每一天拿起她先生的照片来看，叫做胎教。结果真的也生出来老大好像他先生哦。你看什么你就变成什么。那我们要注视什么呢？首先我们当然要注视我们的耶稣，专心的注视他。等候神是帮助你心灵的眼睛去专注在神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敬拜也是，不要小看敬拜。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今天主日的敬拜是一篇一篇的信息，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早早的来。你知道我们的敬拜是主日敬拜几点开始吗？ 大声一点，9:50啊。那有一些代祷者，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就坐在这边等候神。那等敬拜一开始，你的眼睛就已经对焦了，不会闪神，不会看不见，仰望耶稣。诗篇27:4讲，大卫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荣。你以为诗篇27大卫好舒服吗？在神的殿中，彩色玻璃，好音响，我可以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不是的，你们若是去看诗篇27的前后背景，那是他在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写的。你看诗篇27:3讲到说，那攻击我的人，那前来吃我肉的人，有些人要安营，要攻击我，兴起刀兵要来杀我。他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的眼睛专心注视神，他不是注视风浪，不是注视新闻，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吓都吓死人了。他是注视神。你的眼睛注视哪里？这段日子，弟兄姊妹，你的眼睛注视哪里？有没有培育你一个注视的能力？注视神的话，除了注视耶稣以外，注视神的话。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哈。你知道从1月1号到2月9号到今天，我们每一天发出的那个应许经文1到2节，现在已经总共多少节了吗？40节。第一错，几节？50节，刚刚好，你回去算，到今天50节。你知道，这些一节一节都是子弹哎。上一次玉腾发了给大家一张一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珍惜。上个礼拜三晚上，我的嫂嫂打电话给我，紧急说，妈妈可能要紧急医院了，因为胃发炎，吐泻不止，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可能要紧急医院了。然后打起电话，我跟我嫂嫂两个，她若是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就宣告神的话，我宣告神的话，我宣告神的话，然后她祷告的时候，我就一直用方言祷告，我就拿起子弹喽。弟兄姊妹，教会帮助大家灵人强健，每天寄出的应许经文不是一个很软软的事情，让你读个一遍就没了，不是的。你有没有把它当作你的子弹？当我妈妈这样子在那个很难过很难一直吐呕吐的时候，我的里头没有害怕，真的，这段日子我操练我自己的身体征战，我的里面没有害怕。我翻开圣经，我拿起10篇，第17篇、第27篇、第18篇、第91篇，我一句一句一句一句的像子弹一样一直发射。我说，神，你要保护我的母亲，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你要向他施展你奇妙的慈爱，你用你的右手拯救他脱离敌人。耶和华，你要起来，你前去迎敌，而且你不将仇敌打倒，你绝不归回，我也绝不归回。然后诗篇91篇，好，我就宣告说，神，我的母亲专心爱你，你就要搭救她，她在急难中向你呼求，你就要应许她，你要连续她，你要医治她，你要救她脱离苦难。我就说，她认识你的名，你要把她的脚安置在高处，你要使她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她要在你的亭子里面被你保护，她要在你的帐幕隐秘处要向你献祭。然后我说，我的母亲，主啊，他在危难中，你要搭救他，你要救他脱离这个比他更恶的这样的一个胃痉挛。奉主的名命令胃痉挛，你止住吧，你停住吧。我的母亲，她专心爱你，你一定要搭救他。他求告的你的名，耶和华拉法，你要医治他。然后我就说，我的母亲要主享长寿，要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你要搭救他，使他尊贵。一面 宣告的时候，就听见他的名。他第一次自己形容他的痛苦像狼嚎，然后吐的是像狼嚎，你知道吗？但是弟兄姊妹，我真的没有害怕，一句一句一句，而且我真的就有信心，神，你一定会医治他的，你一定会医治他的。大概宣告了40几分钟，我跟我嫂嫂挂下电话。20分钟以后，姐姐，我嫂嫂跟我说：“妈妈安静的睡下去了，整个平息，第二天完全好了。”阿门，哈利路亚。86岁、87岁的老人家经历神的救恩，所以你要注视什么？注视神的话。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停看什么？听从圣灵。这个是我今天的高潮，大家一定要注意听。跟大家讲一下，我要专心听。好，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2章27节。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好，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在一起宣告，大声，每个人都读，来。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阿们。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领受圣灵这个恩膏，你知道在旧约的里面，我们最近读到出埃及记，对不对？好，神指教我们怎么做那个圣膏油，这个恩膏就是指圣灵。我们每一位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神这个恩膏呢，要在什么凡事上教训我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教训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向你说话的，圣灵会向你说话的，圣灵会指示你的，指引你的，你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这边我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哈，凡事你知道吗，神很关心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呢。你觉得你照顾孩子，神关不关心啊？关心啊。你工作，你觉得神关不关心？当然关心啊。你知道神不离开我们，他不离弃我们，不撇弃我们，也就是包含说，当你在照顾孩子，你新生的 baby， 你不知道怎么照顾他，现在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神他不离弃你的，他要参与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也是，现在这个 project 做不出来，我当怎么办呢？神关心你的，你要住在他的里面，你要去依靠他，他在凡事上教训你。你要怎么听从圣灵？你要怎么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第一，你要知道说他乐意向你说话。来，你跟自己讲说，圣灵你乐意向我说话。圣灵不是只是跟牧师、传道人、有先知性恩赐的人说话。No no no， 圣灵乐意向你说话，因为我们是他的羊，我们认得他的声音。第二呢，你要怎么样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一定要去问他嘛。你说都是自己做主，我是主，不是主是主，你都不问他。那你就不会经历圣灵的带领，是不是？你每天上班前要开始你的工作，打开你的电脑的时候，有没有问主说，神，今天你要如何教导我？你要买一栋房子之前，有没有问说，神，我们该买在哪里？好，所以我们要学习求问神， 再来呢，你要我们要开始培养听的能力，要会听啊。有些人会不会说，我不太确定神有没有跟我说话，我好像不太听过神跟我说话，其实神有，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培养听的能力。你知道听是很大的一门学问，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哈，有时候出问题哈，其实是在我们都会说哦，是在沟通，对不对？沟通啊，夫妻之间沟通有问题啊。你知道，当我们去学沟通的艺术的时候，他第一个教你教什么？你觉得我们学沟通，第一个他是教你教你讲话吗？不是，教你听。所以黄维仁这边讲到说，聆听就是什么？就是爱，聆听就是爱，听是一个学问。因为普遍哈，包括我自己啦，我不是说大家，要不然就是听没听到，有时候会不会常常觉得报告明明报告三次了没听到，要不然就是听不懂，讲了听不懂，要不然就是听一半随便听，台湾话叫做青菜听，青菜青菜听，意思就是说随随便便听，大略听一下就好，大略大略大略都大略。你知道你有时候在一种情况下，你大略听，你真会进去很大的麻烦，大略听就是很大的麻烦。要不然就是呢听错，完全听错了，误解。我们听跟人际关系很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太太今天在跟你分享哦，她怎样她怎样她怎样的时候，请问先生是想要替她立刻解决问题吗？他没有要你帮他解决问题，他只要你听他的感觉，我的感受怎么样。那同样的，先生今天跟太太说话的时候，我们做太太的有没有听见先生的压力？有没有听见先生的挣扎？有没有听见先生需要哪里得到安慰？听，上篇玉腾讲到能听的耳是一个谦卑的表现。我真的当我开始操练的时候，这个礼拜神光照我好多次，我真的是没有能听的耳。为什么不能听呢？因为我们里头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嘛，我不想听啊，我也不想学啊，好累哦，我干嘛要照你的方法做呢？我不要听，是不是？我这个礼拜好几次神光照我，玉腾一跟我提议什么，我第一个就说 No No， 都不加思索也没问主，就 No。 然后有一天早上我晨更完，他跟我讲说，我们把诗篇九十一篇拿起来读。我说好啊，拿起来读，现在我们读七遍。七遍？没有啦，我没有那么严重，我里面啦，七遍，你有没有搞错？我时间很宝贵，我就跟他讲说最多两遍。结果一讲完，玉腾就讲，然后讲完立刻神就光照我。其实我觉得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你的一个生命的态度跟反应很高傲，说要读你去读，你读七遍，我才没那么多时间给你读七遍。后来神的光照下来，我立刻就乖乖的跟着他读七遍。读完七遍，以前诗篇九十一篇啊，每次读可是都背不起来，这次读完七遍几乎背起来了，感谢主。培育听到的能力。弟兄姊妹，我真的很高兴看见大家，即使在这样的一个传染病的时候，今天大家都还愿意来到主日。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主日，其实是要听，有时候要真的是要听到。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当教会神感动牧者或传道人在这边释放信息，一定是有对教会要说的话。 若是听不是那么重要，耶稣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要为我们听到的能力来祷告。我跟大家讲一个，没有能听的耳，真的是跟骄傲有关。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失败的见证哈，我跟大家非常非常的敞开。在光明节特会的最后一堂，我很兴奋啊，最后一堂，我以为第一堂是江牧师讲，最后一堂也是江牧师讲，本来都约好了，所以我还写 WeChat 写 Line 给全教会说，最后一堂江牧师会有重要的信息，请大家来，对不对？结果呢，敬拜结束，上台的不是江牧师。其实我平常是非常敬重那位牧者的，可是当时就忽然就怎么办？我跟大家通知了，是江牧师讲到啊。然后第二就想说，特会耶，那么多年没有办特会，江牧师只讲一堂，太可惜了，他应该有头有尾啊，就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刚好那一天呢，最后一天结束，我们家族晚上要在我们家吃饭，然后中午要招待我哥哥他们，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安排呢？就想说我现在不安排来不及了，就拿起我的手机啦，然后就以为我在专心听哦，看一下他，就看见那个讲员满带着负担哦。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做讲道的人，我自己知道，当要一篇讲道的时候，是要付上多少的等候、仰望、听神的声音、预备、祷告，带着负担来讲 PPT。你看，我今天我花了一些时间做 PPT。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看见哦，他在台上哦，这样有负担的讲到哦，哇，这样讲，我就讲这样，没有专心。我弟兄姊妹，我真的跟你讲，然后那时候玉堂还一直给我拍，把手机收起来，然后我还讲说，我要赶快寄出去，我寄出去，我再收。结果我真的很诚实跟大家讲。那篇信息讲完之后，我茫茫然要去追求，我就跟着到前面去了，我心中一点感动都没有，干干的。然后呢，好巧不巧，你知道神正光照我，过几天我到一个领袖家去，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 Alice 你知道吗，这次那位某某某在特会最后一篇信息讲的真好哦，他说我还做笔记哦。我当时站在那里，我就看着他，我说真的、啊、他讲了他，我就不想表现出我没有听嘛，就讲说真的、啊、讲得好好。然后那个姊妹还跟我讲说，他讲的就是内在生活，这样。我说哦真的、啊、我说那你分享看看你的得着。然后就讲说，他就讲说，哎呀，他好丰富啊，他说我还要再听一遍。结果弟兄姊妹，我真的回去，我跟神悔改。我回去，我真的再听一遍。我听的时候，我就说主啊，那篇道那么的丰盛啊，那么多的亮点，光拿几个亮点出来操练都操练不完啊。而且他不仅仅分享，他还带着负担，还有先知性的一些的开启，他带着大家祷告偶像的脱离。我就跟神祷告说，神求你真的赦免孩子。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那个，你看这个插图哈，就是耶稣在四福音讲到说，人听到有些是在土浅，在路旁的被飞鸟吃去了，就整天一天，你人虽然坐在这里，可你真的没有听进去，也许是你里面的不幸，也许是你里面的抵挡，也许你觉得这个跟我没有关系，这个不是，这个我不喜欢听，你的道就一点都进不去，被飞鸟吃去了。或者呢，就是在这边土浅石头地，听了还蛮好听的，不错，那个笑话讲得很好笑，今天不错，还有引经据典，有做一些原文的查考，不错，欢喜领受一下，可是土浅石头地，没有扎根，这道与你没有益处。要不然就是你听了你也愿意去操练，可是一遇见呢生活中的忧虑，就去忙自己的事情。 以前有一位姊妹哈，她听到要十一奉献，很多年很多年，但是为什么呢？她的先生即使是基督徒，可是很有金钱的捆绑，不让她十一奉献，所以呢，她就一直没有办法十一奉献。直到有一次她受不了，她打电话给我，她说你帮我突破。就带着他祷告，把真理再告诉他说，你要勇敢的去实行神的道。这个就是你听了道，你被你生活的忧虑你给挤住，你行不出道。可是神要我们他的信徒，每一次你们这样坐在这里，神要对你们说话，你们要带回家，而且要实行，不是光听，要实行。内在生活是什么？内在生活就是把神的道行出来。所以你会发觉，在我们牧主这边，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信息当中，都是我们实际经历过的道。我不是上去 Google， 觉得说啊，今天要讲这篇信息，我去 Google 我去查，参考别人以前怎么讲。真的很多都是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就要结实百倍。弟兄姊妹家人们，我真的鼓励你们，你们除了来主日聚会以外，你们要参加小家聚会。因为在小家的里面是在复习这些道，而且你操练之后，大家一起分享，别人的见证也成为神对你说话的内容。好，我们最后讲如何住在主的里面，神怎么跟我们说话，你怎么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呢？神向我们说话有四种方式。第一，圣经。所以今年我们全教会一起来读经，你有没有开始？你有没有开始读神的话？神会借着圣经跟你说话。第二，就是神仆人的话，就是信息。好，我在这边不多说。我过去这几年预备信息，我有一两次非常的压抑，圣灵怎么引导我，而且那个话语是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有一次神鼓励我讲，你的话语是要拆毁你的家还是建造你的家？那我可以想很多种话嘛，就是负面的话啦，啊贬损的话啦什么。就那一次呢，我就问神，一早起来神就跟我说，埋怨的话，不要讲别的，就讲埋怨的话。就那次聚完会之后，有一个姊妹就跑来找我，她说，Alice， 你知道吗？这一段日子，我跟我的儿子之间不知道都怎么办了，我们家鸡飞狗跳的。我现在明白了，我真的不应该再说埋怨的话。所以，神的仆人，神借着他的器皿要向我们说话，还有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有都在对我们说话。见证不是说这跟我无关啦，那是你呀，又不是我，不是的。当你有能听的耳，你谦卑下来，那些见证都可以成为你的祝福。第三，神怎么跟我们说话，借着环境。你觉得圣灵若是会指引我们的话，会不会禁止我们？会告诉我们不可以？所以你可以跟神祷告说，神，若是这个地方不是你要我去的，就为我关门。你就是敢这样祷告，而且你诚心顺服，神会告诉你，神会禁止你。那我今天也要跟大家讲，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苦难，有时候在苦难中神要开通我们的耳朵，有时候生活中有不容易，是神向你说话的时候，你不要把它觉得很痛苦，在那边忍耐。你说，神，你要对我说什么话？你要我学什么？我这么多年看见我们弟兄姊妹操练内在生活，环境不容易，可是就是看见他们这样子的谦卑，谦卑，谦卑，神的荣光真的就在他们的身上。也有弟兄姊妹一直在信心的里面，困难的里面，可是我真的看见他们就这样更渴慕，更抓住神，没有远离神，说神你在哪里 why， 没有，就更渴慕神。接着这样的一个困苦的环境， 我真的看见神的荣美在他们的身上。今天我最后要讲到，神向我们说话叫做圣灵的感动。你跟你自己讲说，圣灵会感动我。我再次说，圣灵的感动不是很玄的，好像说哦，你一定要看见大光，像那个保罗一样。我们现在读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你真的仔细读，都圣灵都在跟我们说话。从第八章，腓力，圣灵去告诉腓力说，腓力，你去贴近那车，跟那个大臣传福音。好，第九章看见神对亚拿尼亚在异象的中说，你去找保罗为他祷告。第十章，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一个意大利的官，他在祷告在周济百姓的时候，神就对他讲说，你要去找彼得。彼得在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你知道什么叫魂游向外吗？魂游向外意思就是说，你身历其境，我这一生我只有一次，就是我决定要不要来，从明尼苏达州搬到加州来的时候那一次所谓的魂游向外，就是你就身历其境，就像我在这边，我看见前后左右都有人，你在身历其境，叫魂游向外。所以彼得魂游向外，这些都是圣灵的感动，属灵的五官，你眼睛怎么看，你耳朵怎么听，属灵的里面也有。所以有些人神会借着图像意象，神会借着异梦，神会借着说话的声音跟我们说话，我们会有的，你不要拒绝。好，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讲说，在末世的时候怎么样，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所以呢，我们都要说预言，对不对？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可以的，好，只是要操练。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灵会感动每一个人是借着心思意念，所以这个就决定于你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如何咯。你是不是常常在读圣经，常常在自洁，在悔改？不然你听的，你的意念可能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当你越操练，你就会越来越清楚。心思意念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们会不会有时候神有感动你们去做某件事情，然后刚好是那个人的需要，有没有？有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点头了。有时候神叫你去打个电话，我们有一个小家长就跟我讲说，有一次他神就感动他去打电话给一个姊妹，就是感动他。其实那个姊妹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来教会了，可是神就感动他去打，就打的时候，原来那个姊妹生病了一个月，而且做噩梦，很害怕。这叫做心思意念。那怎么操练呢？你只要刚开始你跟真理不违背的，或者说不会很严重的事情，你就去顺服，你就顺服去做。有一次哈，我搬家那个太忙太累了，半夜也没有睡几个小时，没时间去买菜。我正在想说没有东西吃，晚饭怎么办呢？神就感动一个姊妹带着粽子，带着什么东西就送到我家。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他，因为我在跟神祷告，神就感动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按着圣灵的恩膏住在主里面，不然我就一直饿肚子。若是那个姊妹没有顺服圣灵感动，我就一直饿肚子。我们的心思意念，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你这样顺服神的感动去做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你为什么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因为你做了之后，你觉得很平安，很喜乐，而且有神的同在。你知道有一次呢，我晚上还要聚会，然后中午等候神也才刚完，三点多才吃完饭，可是神感动，那天还下雨，但是那天神就感动我，一直叫我抽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开车去看一位姊妹。我就很挣扎，后来我就跟神祷告说，神，我去不是因为责任义务啊，我是传道人，我需要探访他，不，主，我去就是因为你要我去。结果那天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头痛了一个礼拜。然后当我在车上跟他我在车上去的路上，你知道神怎么奖赏我吗？因为我那段时间 那一阵子就是心中有一点灰心，有点沮丧，然后对，结果在车上的时候我很少这样，我那天就打开 K-Love， 那天唱的那首歌我以前也听过，也都不觉得怎么样，那天那个歌一唱出来我马上哭了，那首歌就是 You Say，我认为我怎么样你说怎么样，我认为我是怎么样的人 You say 什么，我就一直哭一直哭，里面下雨外面也下雨，所以我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哈，就是对不起我没有征求他的同意，不过我想应该还可以，是一位弟兄哈，他在公司上班 做主管哈，那开会啊很激烈啊，有时候大家都你这个不服，你讲这个我讲那个，有一次呢他也被冒犯了，差点想要拍桌子，然后跟那个同事有一点点火爆，不过后来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圣灵就感动他要去跟那个同事道歉，你知道圣灵的感动其实有时候很微小，就看你愿不愿意顺服还是把他抹杀。他也可以说又不是我的错，明明是他的错，他也是很不客气耶，说话伤人耶，或他也可以说我是他老板耶，应该他来跟我道歉吧。没有，就他就真的去，就是去跟那个人道歉，结果那个同事也吓一跳，说哇我的老板会来跟我道歉，所以后来他们的关系真的就很好，就有很好的一个和睦，而且中间没有裂痕。弟兄姊妹们，神就是爱，住在爱的里面就是住在神的里面，我们真的要来听从神的话。出埃及记最近讲到说，你们若是真的听从我的话，听从我圣灵的声音，听从我的感动，我就要在万民中叫你们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而且带着权柄。神鼓励这位弟兄去跟别人合一，不僵持自己的面子。他说哎，那个人就是跟我个性不合，我最好不要在一起。不是的，你若是实在听从我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预备邻人的强健，在末世哦这样的一个瘟疫各方面动荡的时候，我们学习住在主的里面是最安全的，而且神要使用我们听从他的话，相爱合一，寻求和睦，一心追改，这是今天神要对教会说的话。竭力的相爱合一，寻求和睦，一心追改，谦卑下来，有能听的耳，神就要使教会成为陶城，不仅我们自己免受这样的一个灾难，我们可以去帮助人。好，我们最后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朗读这两节经文，操练内在生活，住在主的里面，使我们的灵人强健，是最安全的地方。来，我们一起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依靠的。阿们，祝福大家。
记得哪三个字？停、看、听。好，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听到就去行道是蒙福的，停、看、听都是有行动要去做的。神给我们一直有机会操练哈，那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啊。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开始操练，我觉得尽量在家里开始逐坛。逐坛就是你再怎么忙，就把一个时间空下来。在家里有一起等候神的时间， 我还回忆到有时候跟我们家庭足坛的时候，我还看到我们全家在神面前踊跃的跳舞，好像在神面前享受他，以他为乐，啊，一起等候他。那过去有家里有重大的事情，还是全家一起等候神，然后给小孩子一张纸，然后就开始，如果有看到异象，就请小孩子画下来。弟兄姐妹，这些属灵的操练，我们可以回去做。啊，那圣母最后讲到说要聆听神，我们就可以随时在家里面开始操练，好吗？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住在主里面》。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宁。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这就在乎归回安息，这里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这就在乎归回安息，这里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一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
今天要邀请大家哈。教会是一个有个追求神的文化，当你听完道之后，不是停留在头脑里面的记忆里，而是你愿意到神面前来说，神你要向我说什么，神今天你借这篇道你要向我说什么话，你就得着能力，好不好？你听到前面来说，主我要询问你，今天这篇道你要带给我什么操练，什么帮助，我要蒙到什么样的光照，好不好？可以到前面来做主，我要回应你的呼召。可以到前面来，我愿意踏入这个听看听的祝福，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极美妙的祝福。说主，你是要向我说什么？不是用你头脑来回应，而是你在回应当中，让圣灵来向你说话，你就蒙福了。阿门，你就蒙福了，好不好？所以邀请你到前面来。在这个特别震荡的时代，每一次灵人的建造非常的重要，教会在神的手中一直被建造强壮起来，因为教会要开始在这幕后里面进入这个收割的季节，教会要健壮，教会要强健，好不好？你可以到前面来说，主我愿意住在基督耶稣里面。
水之地，我渴求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这就在乎归回安息，这就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这就在乎归回安息，这里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 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首先说祷告，
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这就在乎归回爱情。
现在是同心合一的时候，我们首先说一起祷告。
我的头顶如临在世上恩，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
如果你愿意在家里设立停看停的操练，在家里开始筑坛，开始筑祭坛，让家里成为早晨，好不好？你们一起围着来祷告，那你们把时间空出来，亲近神，等候神，在家操练停看停，在家里操练停看停，合一的恩膏进到家里面，好吧？为这来祷告。一家一家进入朝臣，一家一家进入朝臣，好吧，夫妻一起祷告，夫妻手牵手进入朝臣，手牵手进入到至高者的隐秘处，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是单独的话，你可以为你自己的灵命来祷告。 好吧，有段时间我们回应祷告，我可以一家一家开始回应祷告。如果你有感动，可以线上祷告。旧的信息，你觉得扎心的地方，你线上祷告。耶稣还是向你祷告，主啊，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注视你。主啊，让我不会被周围的环境，主啊，能够分心，主啊，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住在耶稣里面，读你的话，注视你，主啊，让我的时间归给你，让我的时间归给你，主啊，让我能够专心的寻求你的面，就像大卫王在诗篇二十七篇一样，不管环境多么复杂，他就是要注视你，我也渴望这样生命在我里面。